人在一起赞美敬拜，领受主的恩典，这是神给我也是给我们大家莫大的恩典。格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神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就是神所准备的就是圆满的准备，他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就是有一群人，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特质，这个特质就是爱神，这个特质就是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如果你不爱神，你不会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刚才听到了有好多从全省不同的地方，甚至于从太平洋的另外一边来到这里，因为神的爱催迫着我们去到神召叫我们去的地方。神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圆满的，我们人准备的有不周到的地方，但是神给我们机会可以再一次的把不周到的地方准备的非常非常的周到。因为神爱我们，常常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当我们学习着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是他的门徒，那么教门徒的责任是谁？师父、拉比、老师，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最好的师父，最好的老师，他要亲自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教导下进入成全。人纵使准备的不周到，神准备的是圆满的。那么神为哪一些人所准备的呢？就是为有一群特别的人，叫做爱他的人。当你爱神，你愿意亲近他，当你爱神，你会到他跟前来。神爱我们，他喜欢亲近我们，他从天上来寻找这一些迷失的你我，在罪恶中各走各的路，都像迷失的羊一样。主耶稣就亲自来寻觅这一些迷失的羊，把我们找到了，非常非常喜悦的抱着我们回到他为我们所安排的家。这家就是神的教会，永生神的家。他把我们安置在他的家中，让我们在那里学习着彼此相爱，在那里学习着爱神于万有之上，那是一个爱的地方。我们有一些我们不好的习惯也带到那里，让别人不舒服。我们没有办法让教会成全，但是主有办法，他有办法，他要亲自显示他的爱。神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我们的眼不曾看到的丰盛。你爱神，神已经准备好要开你的眼，看见他为你准备的丰盛。他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也是耳所未曾听到的，他要开你的耳，听到了上好的喜讯。他是使得瞎子都能够看见，聋子都能够听到，他当然可以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到属灵的丰盛更美好，开我们属灵的耳朵，让我们能听到他的声音。他的声音是多么多么的动听，只要他说一句话，我们这一个痛苦的生命就变成了极大的喜乐。只要他说一句话，我们就能够出死入生。只要他说一句话，我们就能够见到光明。只要他说一句话， 我们的生命就有了力量。他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也是人心所未想到的丰盛，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丰盛。他为我们准备好这么多这么多的美好，他邀请我们来到他的跟前，来听，来看，来领受，来得着。他喜欢把他的丰富给我们。他的丰富到底有多丰富？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就是他爱的广阔高深，是我们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承受得了。为此，我们越亲近他，我们的生命成长得越好，我们越好，我们的吸收力就越好，眼睛越亮就看得越清楚，耳朵越聪明就开始耳聪目明，看得多听得多，心里也承受得多。就是他所说的，凡有的还要再给他，凡有的还要再给，那么他越给越多，越给越多，越给越多，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丰盛，进到了无限量的丰盛，永远的丰盛。为此，亲近主为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就是做他的门徒，跟随他，不断的承受他给我们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丰盛，就是成为我们生命中不断的经历。他爱我们，就希望我们多多的得着。他爱我们，当我们迷失时，他从天上来到这世上，取了奴仆的形象，形状也一见如人。因为人在罪恶中不能够见到荣耀的神，见到圣洁的神，我们没有办法承受，我们的罪会在他的荣耀中显示出来，我们没有办法承受。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先知书第六章，先知作证说，我看到了神的荣耀充满在他的圣殿中，他的衣襟满了圣殿。色拉弗在那里高声地说，圣哉圣哉，这今在昔在将来永在的神，他的荣耀充满圣殿，连圣殿的地基都在震动。就在这一个极大的荣耀中，以赛亚先知他说，我有祸了，我是一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当你住在一个唇舌不洁的人中，就是说很多不该说的话，会变成习惯，你听到的都是这些不对的话，你嘴巴也说出这些不对的话，你不会知道什么是错的对的，不知道。所以在罪恶的时代中，这一个黑暗的灵弄瞎了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弄瞎了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看不见真理，听不到对的话，就在黑暗中迷失。当神的荣耀以赛亚看到了，他就借着神的光明把光明看见，我是一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说了不洁净的话，获罪于神。当他这样的在神的光中看到了他自己的罪，他认罪悔改，色拉弗就从天上的祭坛取了一块火炭，接触了他的舌，他的舌就洁净了。为此，神可以用他的口舌传讲神的话。也就是说，当我们见到神的荣耀时，我们的罪让我们非常非常的痛楚。如果这神的荣耀很大很大的时候，就好像牧草禾秸碰到了太阳，太阳这样的 接近了这牧草和街，就化为乌有。我们的生命就是像牧草和街一样的，神在准备我们要变成金银宝石，这金银宝石就能够在火中还不会焚毁，他要帮助我们，教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进入成全。为此，我们能够亲近主，我们能够跟随主，这是多么多么大的宠召，恩宠的召教，这是多么多么美好的事。当我们真的进入这美好里，我们会体会到这一个美好是多么多么的丰盛，多么多么的好。主耶稣，他爱我们，他要把最好的赐给我们。当我们爱他，就有一个特质，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去跟随主，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不去答复主的召教。当你不爱主，就算住在教堂隔壁，为你来也是太远了，走不过来，太被电视剧吸引着，没有办法离开那电视剧，或者是世界中的各式各样诱惑你的事。然而，当我们会爱神时，这些都不是问题，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们爱神有多少。因为圣经说，你若爱我，这是约翰福音第14章主耶稣基督的话，你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们若爱他，就要遵守他的命令。约翰一书第5章也说，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的命令并不沉重。主的命令是不沉重的。为什么主的命令会不沉重呢？为我们很多的人，怎么是这么沉重呢？难道主说错了吗？主的话没有错，而是我们的生命错了。为什么爱主要遵循他的诫命，他的诫命是不沉重的？因为若约翰福音14章他说，你们若爱我，遵行我的命令，我就要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真理之神圣灵，这最大的能力要加添在我们里面住着，存留在我们里面，又在我们的周遭帮助保守我们。因为这圣灵的能力扶持我们的软弱，主的诫命就变成了非常的甜美，并不困难。当我们知道了神对我们的旨意，那善好的旨意，我们爱他，我们愿意活了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一个主的呼召就要借着他所倾注的圣灵带我们进入完成他对我们的召教。让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1章第1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这一些讯息是写给圣徒们，这圣徒指的就是分别为圣，就是忠信跟随主的门徒们，属于主的人，圣徒们，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这一个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英文用的是 faithful， 就是忠信的， and loyal 就是忠诚的。 And steadfast 就是持续的忠诚，持续的信靠神，这样的人就是主的门徒，一个忠心爱神、忠信跟随主的人。这一些人要承受神爱的讯息。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就是这恩惠恩宠，意思就是你得到的好不是你堪当得到的，而是神很好，就把他的好白白的赐给我们，是他好不是我好，叫做恩典，不是赚来的，是他的好白白的赐给我们，而且他要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就是当你会背起主的轭，与主同行，学习他的良善心谦，你就会经验到主的轭是柔和的，主的担子是轻松的，你必会得到灵魂的安息，你的思想会安息，不会烦乱到不能睡觉，烦乱到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你的思想会安息，你的情感也会安息，你的意志要安息在希望中。这魂的安息就是指着思想、情感和意志都安息在他赐下的平安里。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英文用的是现在完成式 has blessed， 就是他已经曾经把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赐给了我们，这是多么多么大的喜讯。我们常常渴望得到神的祝福，或者是神的仆人为你祈祷，把神的祝福给你，我们求这个祝福，求那个祝福，但是真理是父已经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这一个他赐给我们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就是各样的所有的你所需要的，你无法用言语描述的，他都准备好，已经赐给了你，赐给了我们。赐在哪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那么你要靠近基督，跟随基督，你就会惊艳到他已经准备好了。就像一个父亲，他为他的儿子准备了一生的教育基金，直到他能够享用，就是他不需要担心我没有钱交学费，都准备好了。你要念医学院非常贵，但是也准备好了。我们的神父神，我们一切的需要他早就准备好了，在基督内我们可以支取。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在创立这一个世界，这一个世界还没有被创立以前，他在基督里已拣选了我们。拣选的意思就是你有东西才可以拣选，刚才有两只麦克风，我拣选这一只，没拣选那一只，这里好多椅子，你拣选这一张椅子，是不是存在着才可以拣选？ 对，一定要存在，你才可以拣选。那么，神拣选我们，在这一个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之前，我们就被拣选。那是还没有我们的肉身，现在的我们还不存在。他拣选我们，我们是以灵的这样的方式存在在他的国度里，在天上。他拣选我们，是我们存在。那么他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是谁使我们圣洁无有瑕疵？是神，他拣选的。他洁净，他带领，他保守，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的灵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圣经告诉我们，神所造的人有灵、有魂、有体。这灵是最先有的，在耶利米先知书第一章，耶和华他说，他对耶利米说，在你还没有在母腹中受孕前，我就已经认识了你。他存不存在？存在才能认识，有一个属灵的真实。就是他还没有在母腹中受孕被造之前，耶和华神就认识了他。当你还在母腹中时，我就拣选了你，成为我的先知，万民的先知。我们的一生岁月都在他的祝福中，在他的保守里。诗篇139篇16节，在耶和华神那里有册子记载着我们一生岁月的大事小事，我们一生岁月都记载在他手中的册子里。他拣选我们，他爱我们，他要使我们在他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人若不洁，就不能够见到神的面。如果你爱一个人，你盼不盼望他能见到你？盼望。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也盼望见到他。但是你若不洁，就不能见到他；人若不洁，也不能靠近他。因为不洁，靠近他就不能存活，这是为什么？耶稣来到世上，他隐藏了他神儿子的荣耀，取了奴仆的形象，跟我们往来，就像一个人一样，但是他并不满全，一直是这样。他第一次来到这世上，是为了救赎我们，不是为了审判。在约翰福音3章16节，经上说，神爱这世界，他不愿意世界因着人的罪而丧亡，他不愿意他造的人永远离开他，进入了死亡。他就把他怀中的唯一的儿子赐给我们，使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他给我们一条生命的路，就是当我们信神的儿子，圣灵就生了我们，我们在基督内有了重生的生命。那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的。约翰福音第三章 主耶稣基督跟尼科德姆讲论一段讯息，人除非由善而生，就不能够见到神的国。我们若没有重生，就不能够见到神的国。人除非经由水和圣灵重生，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那么没有重生，在属灵上就是没有生命，因为神造了人，创世纪第二章描述着神用地上的泥土造了一个人，在他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这一个气息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的圣灵，同一个字。圣灵是生命，是气息，这个气息会动的时候就是风，风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你不知道，但是风吹过的生命你舒服了，原来透不过气来的闷难受不见了。同样从圣灵生的，重生的我们也一样，我们不知道圣灵怎么生我们，其实每一个生命都不知道他怎么被生的。你知不知道你妈妈怎么生你的过程是怎么，你不知道。而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圣灵生的，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从圣灵生的就是这样。当我们继续在他的爱内成长时，要承受他更大的圣灵，那么圣灵像暴风刮来，那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强有力的圣神充满我们，让我们得着一个从天上来的能力，也就是跟随主侍奉主就变成简单了，因为有能力，更大的能力要加添给我们。所以当耶和华把气息灵吹到了那泥土造的亚当，亚当就活过来了，就是亚当的灵进到了这肉，他就活过来了，成为一个有灵的生命。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的灵进到了人的体，这人活起来，他是一个有灵的活魂，这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这灵是圣灵，就是我们在创世以前存在的这灵，它就活了过来，它就是一个活的生命，有灵有魂有体。灵是用来跟神往来沟通，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因为神就是灵。那么这灵里知道神的意思，魂就带领自己的身体去做神告诉我们的事。神给人最大的礼物是自由，就是他喜欢我们自由的决定，他也告诉我们如何好好用他给我们的自由做这好的决定。他把亚当安置在乐园里，跟亚当说，乐园中央的知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吃了会死，其他所有的果树的果子，各式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乐园中央还有一棵生命树的果子，你吃了会活到永远。清不清晰？非常清晰。神不要我们做的事 是让我们免于灾殃，免于凶恶。神允许我们做的事，他喜欢我们去享受他给我们好的选择。他也告诉我们，享受各种果子，有一个果子是更是他喜欢给我们的，就是生命树的果子，吃了活到永远。这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光，神的话就是光。亚当知道，结果亚当选择什么？就是选了神禁止他吃的知善恶树的果子。他选错了，他选错了。他的灵认识神的功能就死了。通常我们说这个人死了，不表示他没有心、没有肝、没有眼、没有，而是说这些功能都不在了，心不跳了，肺不呼吸了，我们说他死了。那么这一个灵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认识神，这个功能不在了。他想到神就是很害怕，躲避神的面，所以他选错了。这一个神的话必要应验，就在他的生命中，他迷失了。神把他逐出乐园，不让他再吃生命树的果子，免得罪的问题不解决，却有永生，那是一个更大的可怕。不论你做多么大的坏事，或这个人做了怎样可怕的事，但是他不会死，他永远活着，可不可怕？所以神把他逐出乐园，派了基路伯，就是神的荣耀，不让他去碰生命树的果子。但是神给了亚当、厄娃、夏娃皮衣，这皮衣就是一个动物把它的皮剥下来。这个动物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吗？他没做什么不好的事，是亚当犯的罪，这个动物皮被剥下来，皮剥下来以后，会不会血跟着流下来？生命也就这样的，为着有罪的人，没有罪的牺牲死了，就是预象着神要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是除免是罪神的羔羊，他为我们流血，舍命要洗净我们的罪，穿上这救恩的衣服，义德的外袍，我们就能够在基督内有一个全新的生命。这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世上带给我们的。然而主耶稣来到自己的领域，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那接受他的圣灵就重生成为神的儿子，那不接受他的就要受审判。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也就是人因着罪，他的生命被定罪，神没有立刻让亚当、夏娃立刻死，让他的魂跟体迈向死亡，是神的慈爱跟怜悯，给他机会，悔改的机会。他也没有立刻定我们的罪， 但是我们的罪案若不被他宝血洗净赎回来，这一个罪已经定了，我们会永远的伤亡。他把这一个选择给我们，这是他的爱。本来罪人没什么可选的，但是神给我们机会可以选择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信耶稣就得永生，那不信的已被定罪了。当我们会做这一个好的选择时，我们有了新的生命，这生命是从神生的生命。为此，马可福音第十六章，主耶稣基督在升天前就跟信他的人说，你们要去向一切受造物宣扬福音，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那不信的必被定罪。你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就是我们必须要把这好消息告诉一切的受造物，把天国的福音传遍普世万邦，因为神不愿意任何人丧亡，而愿意我们都得救重生，进入永生。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把好消息传给别人呢？就是我们自己必须要知道好消息。我们知道了，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了，我们就很想把这好消息告诉别人。这么好的事我经验了，这神派我们向一切的受造物传播这一个好消息，而传福音的人要在福音中生活。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那里说，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要因父及子及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要把你们所学的告诉他们，我天天与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可以天天从他那里学习我们需要领受对福音的进一步的认识，对神的爱更丰富的体会。复活的主耶稣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拉比，我们是他的门徒。他多么多么看重使万民成为门徒，使万民成为门徒，因为他的丰富是要我们跟随他不断的经验，不断的承受，不断的进入丰满，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他喜欢我们众人都跟随他进入他的国度，进入永生。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说，永生就是认识父及父所派遣来的主耶稣基督。永生就是认识父，认识主耶稣。认识的意思就是生命亲切的往来。这认识在圣经中第一次提到是创世纪第四章，亚当认识了夏娃，就生了该隐。和合本的翻译是亚当与夏娃同房，同房这个字的意思跟这个认识 know 是完全一样的字，就是这一个认识指的是亲密的关系， 这一个亲密的关系会孕育出生命。那么永生就是认识父，认识子，而这个认识是不断的认识，不断的认识，不断的认识，我们永远的去认识他的丰富，体会他的丰富，他的丰富就成为我们的丰富。这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永远的承受这丰富，有福的人。然而人若不重生，根本没有一个生命看到听到见到。为此要因父及子及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神的名指的就是他的权柄，因着三位一体神的权柄，我们属于他，我们归于他。神的名指的也是神的性情，因为三位一体的神而受浸受洗，我们承受了神的生命、神的特质、神的性情。这门徒就是不断的跟他亲密的往来，活出他的生命、他的性情，而且也可以承受他赐下的权柄，与他一同为王。让我们再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再读第四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就是按着他的意志，他所喜悦的，他预先就为我们赐下了一个高贵的位置，儿子的名分，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就是这一切的丰盛都是在基督耶稣内，这一切的丰盛都是他的恩典，这一切的丰盛他使得我们有一个得恩典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他儿子的身份，就是有他的生命成为他的儿子。也就是当人来到这个世上，是神的恩典，他愿意我们在这个世上成为成全的圣洁没有瑕疵的，成为他的儿子，在于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我们重生了，这不是原来的灵，而是新的，在基督耶稣内的新受造，是圣灵生的神的儿子。圣灵也住在我们的心里作证，我们确实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多么尊贵的位置，这是一个多么多么神爱给我们的丰富。因着这一个位置，就是可以承受神给我们的产业，能够把他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当我们重生呢，虽然我们也有软弱的肉身，圣灵就会帮助我们进入成全。灵是重生的，魂跟体是继续的深化进化，是神在做的，他要帮助我们，而且使我们能够把他的恩典显示给未来的世代。他愿意他无限量的丰盛经由他的门徒，成熟的门徒活出他儿子 的身份，成熟的儿子，显示给未来的时代。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在创世以前，神就为我们准备了救主耶稣，这除免世罪的羔羊，要为我们倾流他圣洁的血来救赎我们。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恩惠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他要我们知道他的旨意，他要我们知道上好的福分，他要我们知道他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多么的丰富，他对我们的爱是真实的，是丰盛的，是美好的，是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一切的美好，他要让我们知道，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的一切所有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是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一切的隔阂，圣经说天跟人之间因着人的罪而造成的隔阂，人跟人之间，种族跟种族之间造成的这一些鸿沟跟隔阂，都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十字架摧毁着所有的隔阂。那么他要把这隔阂去掉。当我们学会了信这一个名字，这是我们生命中第一次最好的决定。这一个最好的决定有了，我们有新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就可以进到更丰盛的生命。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说，我来要给丰盛的生命，而且要给的更丰盛。这一个丰盛是起点，这一个起点会继续的现在进行式的丰盛，更加丰盛，更加丰盛，就是我们可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他的旨意，他的想法超乎我们的想法，就像天离地有多么高，他的思想，他的行径超过我们的也有多么高。我们用我们自己错误的思想拒绝了他，跟我们愿意相信他说的，接受他给的，当我们会信他，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这一个相信里面会继续做好的决定。我们一生一世，他给我们越来越多的自由，也让我们越来越多的选择，而这每一个选择，他都告诉我们如何做好的选择，如何做不好的选择，会不是他旨意中的，他愿意我们不选。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四节，耶稣对门徒说，就是重生得救了，也选择跟随他这样的人，他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也就是要跟从主。主说，应当如何跟从他呢？就应当第一舍己，不要用自己的思想高过他的思想，自己的喜欢高过他的喜欢，自己的意志 加在他的旨意上，而愿意背起他的十字架，舍己背着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一个祭坛，是我们在上面死于救人，在那祭坛上更新。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失生命。这一个要救自己的魂，就要丧失魂。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当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他，让耶稣做我生命中唯一的主，因为神喜欢让一切的圆满都在基督耶稣内，神喜欢耶稣基督在一切事上当当独独的站着守卫。这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的。当耶稣基督独占守卫的时候，这是神的心，神的旨意。但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中真的独占守卫吗？我们求神光照我们，就会发觉好多的事情我们没有让神站在守卫，没有让神站在守卫的那些事情迟早要出问题，就让我们不平安，让我们劳苦，让我们有重担，让我们非常非常的辛苦。而跟随主你又不听他的话，其实你没有跟从他。你若真的跟从他，就是顺服他的旨意，跟随他的旨意。天离地有多么高，他的旨意行径超过我们就有多么高。当我们真的定义跟随他时，我愿意为了他和他的名字，为了他的话，让我自己受亏损，让我死，愿他活。这叫做跟随他。当我们真会跟随他时，不论在我们的生命中所碰到的任何的事，至少有一句经上的话，就是耶稣基督的话，神的话，要赐给我们是得救的智慧。这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有两个弟兄，他们都信主，都爱主，都把自己献给主，愿意舍己，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他们是种田的，在种稻田需要浇水的时刻，那时他们种的是梯田。在中国南方有些地方，就是在山上的梯田，一层一层的。在稻子需要水的时候，他们一早就很高兴的，一面唱赞美的歌，一面挑水，一面就把他们的田通通都灌满了水，很高兴的回到家里吃中饭。吃完中饭去田里看一看，哎，怎么水都不见了。然后他发觉他的邻居没有去打水灌溉，可是田里面有水，就是邻居把他的田打个洞，因为水往下面流，所以上面的梯田的水就流到了下面的梯田。他一看到这事，怒从心里，这是不公义的事，这是不该的事，就很想去找那个邻居来理论。可是心里想，基督徒可以这样吗？想一想，算了吧，就把洞堵起来。本来要午睡也不午睡了，再去打水，再去打水。打了水，到了傍晚，再去看一看，又没有水了。而邻居的田又有了水， 这个怒气就在里面，像火一样，就想说，我宽恕他们吧，今天不跟他们追究了。到了第二天，事情又这样发生了，心里就想，是可忍，孰不可忍？又想，主啊，求你赐给我话，应当怎么样？主真的赐给他，马太福音第六章，当人打你的右脸时，把左脸打给他，人拿你的外衣，把里衣也给他，强迫你走1000步路，你就陪他走2000步。这话一来到，他就想，神啊，这不会是我这样对他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去想，好像就是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方向，这是相反他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意志的。他决定，我就愿意不跟他追究，把洞堵起来，再去挑水。当他挑水走到邻居的田时，圣灵又讲话了。当你愿意顺服时，圣灵会告诉你下一句话，下一句话，下一句话。当你不顺服时，其实神就等候我们，你听不到神的话。事实上，神喜欢天天跟我们讲话，神喜欢常常向我们讲话。神的话会安慰我们，神的话有时会让我们超乎我们的想象。当他走到了邻居的田，圣灵说，把2桶水倒到这田里。他就说，主啊，这不是我的田。主知不知道？圣灵知不知道？圣灵没讲话，但是他知道，他愿不愿意顺服，就在于我们愿不愿意选择神要我们选择的。你若是一个真真实实背十字架的，就再也不是你自己的思想，再也不是你自己的情感，而是选择神喜欢的。神给我们的是生命，是远超乎我们想象的。但他顺服的把2桶水倒下去，再到山下再提2桶水上来，圣灵说再倒一次。他觉得倒了一次够了，但是圣灵说不够，就再倒一次。他的心好像天开了，圣灵的喜乐就在他的生命中，他可以唱着歌，快速的到底下，很有力量的把邻居的田完全打满了。那时他心里非常非常喜乐，还有很多的力气把自己的田也打满了，喜乐到一个地步，他说，神啊，如果我早知道这么喜乐，我就天天为他打水，我都心甘情愿。神是爱，他的爱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当他这样的喜乐的把一切交给神，回到家里吃晚饭时，邻居来敲门了，就跟他说，我做了什么样的恶事，你竟然这样来对待我。我知道是你常常讲的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好的主，我可以信他吗？你们要使万民列邦成为门徒。我们要活一个做门徒的样子，那么别人也会这样的。 认识了我们的主。当我们愿意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死，他的思想要更新我们的思想。我们受到了原罪的影响，就会想说这个是坏人，这个是不好的。那么这好的水怎么能给那个坏人呢？都合情合理。我们在想，好的水不能给坏人，就不愿意真的给他。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讲我认为的好，可是里面有邪恶，叫做知善恶 Good and evil。 我们就常常在这搞不清楚的状况中失掉了平安，失掉了主的同在，就是主在讲话。我们到底有没有背十字架？到底有没有舍己？他的话是真实的，他要使我们的生命日益更新，日益更新，日益更新，让我们像他。主耶稣基督说，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你们应当是完全的，就如同你们的父是完全的一样。他要使我们像我们的父是完全的一样，他把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我们是圣灵生的，是神生的，从圣灵生的属于神，从神生的属于神，从肉生的属于肉，而这一个肉和血不能承受神的国。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的，肉和血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一直用我们自己的思想在那里对邪恶，就迷失在这一个知善恶树的后果中的罪恶中。好像我保守了不愿意给主的魂的生命，反而丧失了生命，为了主和主的福音、主的话而弃绝自己，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获得性命，而且要入于永生。这一个死掉的是该死的旧生命，这一个复活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不会死的，是可以承受他的国。感谢主，当我们愿意真的做他门徒时，他就真的要把高超的启示赐给我们。当我们真的定义要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这是一个拣选。我们一起祈祷，如果你愿意，你就站起来，我们一起愿意做主的门徒，献上恳切的祈祷。我们不但愿意信主耶稣基督重生得救，如果我们真的信他，他真是我们的主，他的话很清楚地说，舍己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会说阿们。我们是有福的，你要亲自在这跟随主的道路上得到从天上来的启示光，也领受从天上来的圣灵的能力，包括圣灵的喜乐、基督的平安藏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走这条路。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你爱我，你没弃舍我。感谢你呼召我，让我信你的名字，重生得救，有你的生命。你又进一步的要赐给我更丰盛的生命。你呼召我来跟随你，就应当舍己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你。我愿意为你而舍弃我的生命，我必要从你那里得着生命。 主耶稣，谢谢你的应许，谢谢你的话，谢谢你的恩典。这是你在你的爱中，阿爸父，让我在你内要承受在创世以前你一次给我的各式各样属神的恩典，要帮助我，让我的魂得到净化，让我的体得到净化，让我成为灵魂体都是圣洁，没有瑕疵，蒙你的保守，直到你再来。主耶稣，我愿意诚心地向你说，我愿意弃绝自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学习你的良善心谦，你的轭是柔和的，你的担子是轻松的，你必会让我的灵魂得到真实的安息，在安息内，旧的已成过去，你要更新一切，你要脱去我的苦衣，擦干我的泪痕，以喜乐充满在我的心中，在我的生命里。主耶稣，谢谢你，我这样恳切的感恩、祈求、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